在路上遇到旅行中的人，总是会让人格外的兴奋，特别是能够遇到以同样方式旅行的人，便更是不能自己。出乌鲁木齐的省道216是一条颠簸经久失修的公路，每当大货车经过，便满天扬起尘土。遇到这样的情境，我便会扔下车，不管不顾地跑开，远离公路，躲起来。待车走远，尘土飘落后，再捂着嘴骑行。有一次，尘土渐落，透过灰蒙蒙的道路，我发现不远处忽隐忽现地出现了一个影子。我领着车，兴奋地和他打招呼。透过尘土，他也看见了我，向我挥手。我加速冲了上去，飘扬的尘土下，他靠着自行车，半闭着眼，满身灰尘。走近能看到眼圈的睫毛也都粘着，活像一个泥人，多半吃了不少的灰。他一面抖灰尘，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嗨，你去哪里呢？我主动开口。韩国，韩国的。他用手指指着自己。我愣住，手忙脚乱地不知道该怎么表达。他注视着我，我看着他，四目相望，气氛有些尴尬。Korea。他见我疑惑不语，又用英文重复一遍 Can you speak English? 我试着说英文 A little。 他探出拳头，伸出小拇指。我窃喜，但又实在对自己的英文没有信心。我壮着胆试探性地说 So, where are you going? Touch。 他指着前面的路，重重的鼻音 Where? Touch, touch。 他重复了几次。我一头雾水，想了想，希望能在我的硬盘里搜索和 touch 发音相似的地名，无奈没有匹配的结果，心里暗想，难道是我的硬盘太小？ Sorry, I don't know where is touch。 我笑了笑，他看着我，手不停地指前方的路，我有些无奈，心里暗想，你也真行，中文英文都不会还敢骑这么远，胆子真够大的，又多了几分崇拜。仔细想想，这里没有岔路，应该不会走错，那就一起走吧。 Together go, OK? 我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，然后指向前方。 OK, OK, 他连声答道。各自领着车上路，我急在前，他紧随其后。八月初的戈壁滩乐得逼人，渐渐向天山逼近时，戈壁滩上的鼹鼠也慢慢消尽，迎面送来了雪山寒气，立刻让我感到秋天似的凉爽。雨也伴随着寒气零零散散地落下，他从后面骑上来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像是想说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。完全陌生的两个人机缘巧合地凑在了一起，并同路去往不知终点的地方，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又觉得有些不妥。我指着雨示意他停下来躲躲雨，他心灵神会地点头，躲在桥下。雨越来越大，肚子也越来越饿。我拿出馕分成两半递给他，他接过礼貌地笑了笑，也拿出他的吃的让我吃，一来二往便熟悉了。 What's your name? 我啃着馕问。李崇晨。他从包里摸出一张卡片递给我，卡片印着一个骑行者的身影，背面是名字和 email。拿过卡片，他指着卡片上的影子，然后指着自己示意是他。他的英文不好，我的英文也是一个痛。起初还担心自己的英文太烂影响交流，这下好了，两个人都很菜，也不就无所顾忌了。语言本是我们沟通最大的障碍，可没想到之后的时间却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成为最好的拍档。 Where are you going? 我好奇地再次问。 Wait, wait!他一边向车跑去，一边回头冲我笑。跑回来时手里拿了一张地图，这次他学聪明了，展开地图，指着地图混杂着韩式英文说着，口音太重我也听不出所以然，但随着他的手指向的地图，多多少少也就明白了。他是一名木匠，今年28，三个月前从首尔坐飞机到达天津，开始骑行欧亚大陆，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。在中国的出境口是科什，也就是之前他一直说的 touch。 我看着地图上的科什一阵大笑，用国语重复着科什。 他也笑起来跟着我不停地重复。雨停，天色渐黑，又骑了一段，不得不考虑住宿。丽开始紧张起来，从后面赶上来，不停地冲我比划着。这时我也小有默契，我当然知道他要表达什么，连忙点头安抚他。一段荒郊野林的路段后，一辆警车忽然停在我们面前，随后从车里跳下两个大汉，一个偏高略瘦，另一位顶着大肚，面目狰狞。若不是开着警车穿着制服，我一定认为是抢劫的。你们去哪里？其中一个顶着大肚的大汉先开口。前面过不了了，在修路。我还来不及回答，另一个瘦大汉又开口了。修路过不了，那今天不是白骑了吗？我急忙问，自行车能过吗？自行车不清楚，抬一抬应该可以过，但是现在太晚，翻山很危险。瘦大汉接着说，前面没有住的地方，刚刚有村民说看到有两个骑车的人进来，所以我们赶来提醒你们，今天你们不能再往前骑了，很危险。晚上你们住哪里？我们有帐篷，晚上住帐篷。我拍了拍车上的行李，有点得意地说，晚上这里很冷，今天下雨会更冷，你们受不了的。瘦大汉紧锁起眉头，有些惊讶，严肃地说，没事，我们习惯了。我回头看了看丽，有些心虚。愣了一会儿后，天空又有些细雨落下，我准备继续向前找地方搭帐篷。两位看我们执意还是要向前走，也不再多说。骑出不多远，两位又开着车赶了过来，心里有些忐忑，莫非他们要禁止我们进山？前面有一个执法亭可以避雨，你们去前面搭帐篷吧，我跟值班的警官说了。瘦大汉一边开车一边探着头冲着我喊。原来是虚惊一场，他们是担心我们的安全，赶上来为我们提供安全的住宿。来新疆之前，很多人担心安全问题，路上会遇到很多好心的人提起新疆的安全，形容的绘声绘色，听着便让人惶惶不安。踏上这片土地才发现，亲身体会才最为真实。随后按照瘦大汉给的建议，顺利找到了亭子。亭子是一辆大货车的货箱，平时是交通警察用来检查来往车辆办公用的，但因为这段路常年不通车，亭子已被荒废。撤下正好，住在里面就连帐篷也不用搭，避风避雨堪比五星级酒店。卸下行李，抖了抖身上的雨水，倚靠着门框坐下。山头乌云密布，门外是一处空旷的草皮，几只羊小嘴儿贴在草上，鼻翼不停地动着，皮毛被雨粘在一起。我心里窃喜，下吧下吧，今晚我可不怕。丽对意外的馅饼也格外的高兴，一边跟着手机里音乐唱歌，一边准备做饭。我也拿出炉具帮忙，两个人虽然语言不通，配上肢体简单的沟通也还算 OK。 比尔比尔，他半握住拳头做喝的样子，示意我想喝啤酒吗？我当然想啊，这么幸福的时刻如果有酒那该多惬意啊，可这么偏远的地方哪里又有酒呢？我点了点头。丽冒雨冲了出去，一会儿拎着两瓶酒回来，我顿时傻了眼。他把一瓶啤酒放在我面前，手握着另一个拇指在瓶盖上用力一弹，瓶盖开了。我非常的惊讶，韩国人都这样开瓶盖的？ Why? Why? 百思不得其解后，我不停地追问。他不管不顾一阵大笑，丝毫不理会我。我再三追问，笑够后他最终才招。原来刚才趁我找亭子时，丽就发现远处有一处工地里的小卖部，瓶盖是在小卖部时悄悄打开后轻轻盖上的，所以才会发生刚才那出笑剧，居然被调戏了。没想到他如此幽默，自此大家也便更加无拘无束。第二天我们将正式的进入天山山脉，整天都会在上坡路段。天山是一条西北边疆的大山脉，恒河准格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，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。行走在天山，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，而且 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。公路随着群峰蜿蜒无尽，带来的是沥沥汗水。虽然看得出力经常骑行，但这样长的爬坡和高海拔也累得他够呛。好在一路有美景相伴，就连成群的野羊、草鹿和野牛也来凑热闹。肚子太饿，停下啃压缩饼干，李胡来拽着我，手指向前方的山坡，轻声细语地说 There。 我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一群野鹿耸立在山坡。我赶紧掏出相机，加倍焦距，有七八头不知名的野鹿，明亮的眼睛像星星一样，细小的腿像金杖一样，鹿非常警觉，发现我们迅速翻过山头，扬长而去。李扭头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遗憾，他说 Clear no。 那晚我们一直骑到很晚，荒无人烟的天山让人饥饿交加，全身疲乏。日落下，雾气笼罩，寒气逼人，大风刮起，天气更加恶劣，只能推行。利紧随其后，透过雾气，我忽隐忽现地看到今天的终点气象站。可是即便触手可及，利和我也没有力气前进。利在后面大喊 Tent Tent。 通过雾气，我看着他匍匐在自行车上，左右摇晃地推着车，搭上帐篷，快速地钻了进去做饭取暖。所有的食物被饥饿的肚子消灭精光，我摸着肚子躺下，力指着我做了一个喝啤酒那晚同样的动作，但这次说的不是 beer 而是 coffee。 我连忙坐了起来，他像一个魔术师从包里变出一大袋咖啡。 perfect， 我惊讶地赞叹，包袋是他的道具，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喝着咖啡，帐篷外狂风呼啸，顿时长呼一口气，心中涌出强烈的幸福感，裹着睡袋翻来覆去难以入眠。我思考着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到底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很难正面回答的问题，每个人的标准也迥然有异。有人认为尽责任是一种幸福，就有了责任幸福的体验。有人认为知足是一种幸福，就有了知足常乐的幸福体验。有人认为平淡简朴是一种幸福，就有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幸福体验。幸福关键在于你对人生所持的态度。而此刻，幸福不是车子，不是房子，仅仅是一杯咖啡，一个不确定的陌生人。天山是南北江分水岭，翻过天山是地理上的南江。这一段路因常年无车通行而失修，碎石搓板路一直延伸到山脚的小镇，若是一不小心陷进坑里或碾过成块的石头，便会人车分离，摔得满地找牙。骑行在此格外的辛苦，不仅要有左闪右躲的操控技术，还需练得防颠的铁屁股。利奇的旅行车这段路零件被颠落不少，轮胎也反复被砸破，我骑的山地车则有幸躲过，但也吃了不少苦头。随着海拔的下降，天气开始回暖，可骑行并没有变得轻松。早穿棉袄，午穿纱，新疆的天气很极端，前几日的寒冷还惊魂未定，今天忽然又进入了火炉。好在一路西瓜哈密瓜不断，又甜又便宜，成了我们解暑止渴的良药。酷暑难耐，我们坐在路边的农家斗篷下吃瓜，一个瓜分两半，各自一半，用勺子挖着吃。老板是一个维族大叔，大胡子，沉默寡言，但每当说起瓜便滔滔不绝。大叔，你的瓜真甜，我用勺子指着西瓜。现在还不算甜，前几年我家的瓜要比这个甜得多，大叔叹息地说。为什么呢？我接着问。以前的瓜有多甜你不知道，切开西瓜，如果滞留在桌上，过一会儿蜜蜂去吸就会被粘住。大叔一边说一边指着桌上的蜜蜂，我大吃一惊，看着手边飞来飞去的蜜蜂，真担心它一口砸进我的西瓜盆。 临走前，丽冲着我卷起衣服，露出肚皮，像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。我指着她的肚皮，忍不住大笑起来，最后瘫坐在地上。她也热了，抱着肚子向我走过去，还一边摇头一边摸着 Fool, don't go, 然后就躺下不再动弹。经过四天翻山越岭的骑行，总算到了新疆的第二城市库尔勒。这是一座石油城市，大自然的沧桑变化虽然给这里留下了严峻的一页，却也孕育了丰富的宝藏。这里代表的是热水澡和美味的食物。入住旅馆时，两位女士正好拖着行李上楼，丽躲过一位女士的行李便往楼上跑，吓得女士惊慌失措大叫。她是韩国人，不会中文，想帮你搬行李，我连忙上前解释。女孩惊魂未定地喘了口气，不用不用，我就住你们对面房间。有心栽花花不开，丽是殷勤过了头，可这样的好处便是一来二往，反倒和两位女孩熟了起来。可丽并不满足只和两位女士搭讪，进屋后便问我能不能请两位女士吃饭。不知道她这是唱的哪一出，我可不愿意去做替死鬼。我坐在地上直愣愣地看着她敲开对面的门，女孩扮演着门探出头，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向我求救。她想请你们吃饭，我努力让自己不笑，她还真主动。让他先等一会儿，我们再收拾。女孩很大方。随着和丽相处的日子越来越长，沟通也更为默契。晚上，我这个小学英文水平的人临时客串成了他的翻译，大概靠的就是和他一路上积攒下来的默契吧，并且还受到两个女孩的赞扬，也就得意洋洋起来。丽是一个充满幽默感的人，和他在一起总会找到很多笑点。他喜欢和不同的女孩合影，今天我又兼职成了他的摄影师。忽然记起有一天，他急冲冲地拉着我说他要赶去 Touch Why Chinese Girl。 他掏出手机指着屏幕上他和女孩的合影，起初以为手机里的女孩是他在 Touch 的朋友，他急着去 Touch 会面。 Your friend? No, no, girlfriend. 我寻思着每一种可能。I don't like this girl now. 他有些着急。这句话把我搞晕了。他接着用手机做了一个自拍样，然后把照片设置为背景。I'm going to touch Chinese girl photo.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吃住行问题，我有点云里雾里，他也有点着急的不知道该如何表达。可人是很聪明的，简单的肢体动作加上丰富的联想便可以代替文明的语言，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。只是花的时间长一些，针对他着急去科室的问题，我们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讨论。原来他有一个习惯，每到一座城市就会和当地的女孩拍一张照放在手机里做背景。这次是因为很久没换过背景了，想赶紧到 Touch 拍一张。起初我以为自己理解错误，便反复的确认，回复我的是不停的点头，表情很平静，透露出认真，然后拿出所有以前拍的照片给我看。虽然理解起来有些荒唐，但我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敢。和世界各地的美女合影是他骑行的必修课。 Which country's girl do you like? 我好奇地问。 All the world. 他语气肯定。我很难想象这种为了看遍各地美女的旅行会是怎样的感受，但我想这种体验一定会令自己回忆一生。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两位女孩后，她们先是不可思议的惊讶，然后又争先恐后地和她拍照，并冲着我说，说不定哪天她出名了还可以沾沾光。后面聊了很多，但欢声笑语中大多数我也不记得了。第二天清晨，丽把合影的照片放进内存卡，让我留到前台，没有告别，便匆匆离开。丽似乎天生有一股乐观向上的精神，在塔里木盆地骑行是一件非常苦闷的事情。这里没有国道，没有自行车道，只能和机动车一同行驶在高速公路上。 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，冒出阵阵热浪，黏糊糊的空气好像也被凝住，身体好似被点燃，水不知不觉地被喝完，脑子也被晒得晕乎乎的。立根在后面似乎并不悲观，用轻快的节拍不停地唱着西瓜哈密瓜，西瓜哈密瓜，十足像一个活宝。干渴难耐赶路时，辅道上突然停下一辆黑色本田轿车，我加快车速冲了上去。你好，能给瓶水吗？没有矿泉水，只有一瓶红牛。小哥在车里翻腾一圈递给我，我夺过来猛喝了一半递给丽，他接过一饮而尽。我看看后备箱有没有水，小哥有些可怜地说，打开后备箱杂乱一片，翻腾中大哥找到了一打啤酒，他指着啤酒问，啤酒可以吗？我看了看丽，连忙点头，行行行。刚刚在后面看着你们顶着太阳骑行，高速路不让乱停，所以就停到前面等候和你们聊天。递出酒，小哥便开始聊了起来。这样骑行不累吗？我开车都累。你们去哪里？一口气小哥问了很多问题。身旁的丽看着递出酒的贵人，拿出相机要拍，口中还不时地唠叨，朋友朋友。一阵寒暄和感谢中，小哥先行离开。临行时他留了电话，反复嘱咐我到前面镇子要打电话给他，他请我们吃烤羊肉。听到羊肉，丽来了劲，举着大拇指对着小哥远去的车尾继续道，朋友朋友。我有些无奈，丽的乐观和幽默让我哭笑不得。小哥走后，和丽打开啤酒各自喝了起来，一瓶下肚，两个人都乐了，庆幸在这里还能喝酒，反正也赶不到镇子，也不着急走。夕阳西下，略带诗情画意地坐下聊天。 You want sing? 我问这句时，我已记不起我有多久没有唱过歌了，于是他略带羞涩地唱起了《三只小熊》。我拿出相机，夕阳西下，一抹殷红铺满大地，刺眼的光芒也变得柔和。我看着丽的脸，那是一份雨过天晴后的快乐。时间总有过去的时候，太阳总有下山的时候。和丽分开是在相遇第十二天，前一晚坐在街边蹭着 WiFi 查路线，各自拿着酒瓶胡言乱语中互相留下了联络方式。带着酒劲，他笑得很灿烂。南疆的小镇没有霓虹，黑沉沉的夜也没有白天的炙热，路灯亮了，街道像一条波澜如镜的河流，夹着凉爽的微风，久久不愿离去。第二天下午，他拿出相机同我合影后，上前拥抱做最后的告别。他用手指着我的头，然后放在我的胸口， I'm tell， 脸上的笑容把嘴拉得长又圆。我用力地望着他，踮着脚，想起好多祝福的话，却又不知该如何说，只能默默地望着他匍匐在自行车上的背影。和丽分开后就失去了联系。有一天我打开 email， 一个高高瘦瘦的小子和一位金发女子站在街边，身后的牌子标着 Welcome to Las Vegas。